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中国古代哲人提倡天人合一的修为，认为天代表道、真理、法则，而道就是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天人合一就是回归自然，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但天人合一究竟是怎样一种至高的生命境界，就只可意会，玄而又玄，没人能解释得清楚了。而基督信仰主张人要为荣耀上帝而活，这听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有个明确的方向指引，就是在遵行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真理中，不断地与上帝修复和建立爱的关系，从而活出上帝所赐的圣洁生命来。倘若古人所讲的天，就是自有拥有、设定万物之规律法则的上帝，那么，人只需要相信和接受这位真神，就已达到了天人合一了。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啊！其实，真理向来都不复杂，只是复杂的人把它给弄得复杂了。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简单对新约圣经加拉太书这卷书信呢做了一个简介，并且查考和分享了加拉太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大多数学者呢都认为使徒保罗他是加拉太书的作者，但是对其写作日期啊却是众说纷纭了。根据《使徒行传》的13章2节到14章28节经文的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刚结束了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们在行程中就去过加拉太省的以哥念、路斯德、特庇等城市。好，回到安提阿之后呢，保罗随即就遭受到一些犹太基督徒他们的指责，他们就指责保罗为了迎合外邦人就篡改福音内容，并且反对保罗所主张的外邦人无需遵守犹太人传统律法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有些人呢，他们甚至沿着保罗的行程到那些城市去啊，宣称外邦信徒啊必须接受割礼，并要遵从所有犹太律法和礼仪，否则无法得救。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认为外邦人必须先成为犹太人，然后呢才可以成为基督徒。那么后来保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也都去过加拉太教会。 好，为了驳斥某些犹太教徒的指责，并且引导信徒回归正道啊，避免在错谬的思潮的误导之下偏离神的真道，保罗他就给加拉太的众教会呢就写了这卷书信了。他指出，遵守旧约律法或者是犹太律法都不能为人带来拯救，人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来得救。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记载，耶路撒冷的会议呢也是为了要处理律法和恩典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因此加拉太书的成书日期啊，可能是主后的五十年代末。好，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开篇，保罗就表明自己使徒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加拉太人他们就怀疑保罗的权威。当时呢，保罗他信主大约已经十五年了。那时加拉太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小亚细亚的一个行政省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那么全省大部分的土地呢处于广阔而又肥沃的平原中，由于地理环境优越，那么不少人都迁居到那里了。保罗他几次旅行宣教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到人口最集中的大城市去，把福音就传给更多的人。好，使徒保罗把自己和与他在一块儿的众弟兄呢就相提并论，这些弟兄与他一起来劝诫加拉太信徒要固守福音的真理。那么这封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书信呢，明显缺乏一种亲切感。保罗一般称信徒呢是神的教会、圣徒，或者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的人。保罗也通常会为信徒来去感谢神，或者是赞许他们的美德。保罗他也经常提到一些个别的名字，但是在本书信的一章一到二节，保罗他并没有这样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各教会中的错谬啊，就是保罗表现得很严厉而且又冷淡。好，加拉太书的一章一到三节，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加拉太人他们就偏离正路了。虽然保罗要严厉地责备他们，但是保罗呢，仍然先为他们来祝福。的确，神的仆人应该长存祝福的心。其实，保罗虽然是苛责他们，但仍然是出于爱心的，他绝对没有怀恨或者是咒诅的心。好，恩惠是平安的根源，平安是恩惠的果子。要先有神所赐的恩惠，那么后有神所赐的平安。恩惠和平安呢，都是天上的福气，是从父神借着中保耶稣基督而赐给信徒的。那么离开这个赐福的源头，信徒便无法得着属天的福气了。那么对于这些偏离福音正路的加拉太人，这是一个属灵意义上的提醒。你说他们不是从父神领受得救的恩惠还有平安吗？是的，但如今呢，他们竟想凭着自己的善行来成全所得着的救恩，那么这等于是离开赐福的源头，向自己来求恩惠还有平安了，那么这是不可以的。好，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好，保罗就提醒读者了，救恩需要很大代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的罪来舍己了，如果他已经舍己来去解决罪的问题了，我们便不需要也不可能在这个工作上来去加添什么，或者是借着守律法来参与到赎罪的工作了。基督他是独一和全备的救主，基督死了为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这句话的意思不但包括这世代在道德和政治上是败坏的，在宗教上呢，也把礼仪和在基督里的信给混淆起来了。因此保罗就提醒加拉太信徒，基督已经为拯救他们脱离这律法的制度而死了，但是他们呢，却要返回到这个制度去。基督的救赎是我们父神的旨意，那么这句话就说明救恩的功劳不是由于人那微不足道的功德，而是出自于神主权的旨意。那么经文强调神的救恩方法呢是借着基督，那么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保罗他借此经文呢也暗示 他为加拉太人的祝福和祷告也是根据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恩典的。如果不是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信徒的罪舍己，那么就没有人可以领受基督的恩惠还有平安了，也没有人可以为别人来向父神求恩惠还有平安了。好，加拉太书一章五节，保罗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按神恩惠的福音，那么救恩中所有荣耀呢，都应该归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人是不可借着守律法而去分享救主的荣耀的。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开篇这五节经文中，每一个单句呢，都以短短几个字便表达出丰富的真理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就点出了本书将要讨论的两大主题，就是他自己做使徒的权柄，以及他所传神恩惠的福音。而现在保罗要直接和加拉太信徒谈到这些主题了，他的内心呢是火热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在回谤福音，而保罗他要用生命来去捍卫福音的神圣以及不可侵犯性。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加拉太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好，福音包含两层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呢来加以理解。就是福音的事实以及对福音事实的解释。福音的事实就是基督的死、埋葬以及复活。保罗不是发明福音，而是领受福音。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这是福音不可更改的一个历史事实，除非你述说这些事实，否则就不是传福音。好，福音的第二层意义呢，就是对基督受死并复活升天的事实的解释，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不必加上别的。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信徒的主题呢，是关于福音事实的解释。犹太教徒跟随保罗进到加拉太，他们没有质疑福音的事实，因为至少有五百人他们就见证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了。当你看到周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就不能够否认福音的事实了。犹太教徒所传的异端邪说呢，反倒涉及了对真相的解释。他们狡猾暧昧地说，保罗弟兄来了吗？那么会众就说了，是啊，他来传福音了，我们都接受信主了，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与所有的信徒啊都是一体的。好，那么犹太教徒呢，他们就说，那太好了，保罗弟兄到目前为止啊，他都是对的，但是他不够深入，他有没有教你们遵守摩西律法呀？没有吗？他必须要告诉你们的呀，你们要相信基督，而且呢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否则就不能得救。你看，这就是最早的异端邪说之一了，那么到今天还对基督教会颇具负面的影响力。那么这种错谬邪说在恩典的福音之外又加上东西了，在单纯的相信之外还要加上一些行为了。每一种膜拜的礼仪和主义呢，都要你采取某些行为才能够得救。但是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记载，保罗对腓立比的禁足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西门彼得他对会众就说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基督教门徒去传救赎恩典的福音啊，不需要做任何事儿就可得救，只需要信基督已经为他们所成就的事儿就可以了。 福音把善行作为得救的门槛就给排除了。那么正因为如此，保罗对加拉太信徒就说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好，加拉太书一章七节，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好，更改是一个强烈的字眼，原文就是改动或者是歪曲的意思。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节就说到，日头要变为黑暗，以及雅各在雅各书的四章九节提到，将喜笑变作悲哀，也使用了同一个字。那么更改福音和真正的福音是相违背的，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加拉太书的一章八节，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这一节经文比其他经文所用的字句呢都更加强烈。保罗说，就算天使敢传别的福音，那天使也要受咒诅。假如天使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说，到现在为止啊你还不错，但是呢你得再做点事啊才能够得救，那么我会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走开，虽然你是天使，我也不要听你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人想传别的福音，他们表现得如同天使一样，那么这些人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教导说，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的差役也会装成仁义的差役。好，加拉太书一章九节，保罗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在此节经文中，保罗他措辞严厉，照字面说就是让这样的人呢来去下地狱。亲爱的朋友，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福音排除一切善行。罗马书四章五节，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称信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有很多人认为啊，他们必须要再好一点儿才能够得救。有人对我说了，我想成为基督徒，我希望能够再好一点，再进步一点才做基督徒。我说，假如你进步了，你还是不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神只救罪人。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救义人，乃是要救罪人，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算有一个义人，在神眼中也不过像破布一样。律法宣告我们有罪了，在我们得救之前一定会让我们无话可说的。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你看，真正的困难不在于人们要足够好才能得救，而在于承认足够坏才能够得救。世人在神面前拒绝承认自己的无知，那么这是世人的悲哀。犹太教并不否认福音的事实，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他们是承认的，但他们却说要遵守法律再加上信基督。保罗说，如果有人想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块儿，那么这样的人呢就该受咒诅，因为他们扭曲福音了。他们虽然是不否认福音的真理，但是扭曲了事实了，更改了福音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得人就是交朋友的意思，斯科夫圣经就翻译为讨人喜欢。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4节和4章1节教导信徒要讨神喜欢。传福音呢，不是要讨失丧的人的喜欢，没有人可以既讨神喜欢又讨人喜欢。如果你传福音，你可能会有麻烦，因为罪人讨厌听神恩惠的福音。许多没得救的人呢，不想听恩典的信息啊，只想听属血气的信息。恩惠的福音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像乞丐一样卑微。人的本性呢，对守律法有反应，人不想要救主，只想要一个帮手罢了。我们沉沦了，我们需要有人来救我们。那些传讲律法的人呢，他们很受欢迎。有一个牧师讲道时呢，从不提我们是罪人啊，不讲我们都需要救主的这件事。他不说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要相信基督才能得救，他不说，他只谈奉献自己的生命。基督才不要你我的老旧生命的，我们没有什么好献上的，神要透过我们成就大事。那么真盼望你我呢，都能够明白这一点。神他甚至也没有要求你过基督徒的生活，而且呢，你也做不到。神所要的是他可以透过你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加拉太书的教导。但是呢，我们必须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才能够得救。今天教会呢，充满了还没有得救的人，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们没有来到基督面前来称耶稣是救主，而只想奉献给主。其实呢，你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反倒是耶稣为你来舍己，他是那位死了又活的神。罗马书6章23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看，就这么简单。那么试问，你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了吗？这很重要哈。人的良心向律法做见证，律法的定罪呢，是看行为。人想要弥补自己做的不够的事实啊，想用善行来去平衡自己所犯的罪，以为这样就能够得救。使徒保罗以前他也是这样，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你看，现在保罗见证了恩典了，那么这就是因信得救的福音了。好，加拉太书的1章11到24节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对因信称义的主观辩护。辩护和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和自己使徒权柄的属神源头。那么具体而逻辑的就叙述了自己的悔改过程和初期传道行程。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他原本是彻底的律法主义者，并强调他的使徒权柄是为了传道。这个权柄是神直接交托，而且拥有彻底的属神起源的。因此，否认保罗的使徒权柄，就是否认福音本身了，就等同于无视神是福音源头的这个事实了。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1章11到12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保罗就坚称自己所传的福音呢，是从神直接启示而来的，那么就揭穿了犹太主义者他们的诽谤，因为他们凭空指责保罗没有使徒权柄，而且所传的福音呢，也是虚假的。那么在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福音的根源是神，并且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赋予人去传道的真正权柄。好，加拉太书1章13到14节，保罗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好，祖宗的遗传，那么所指的是犹太教传下来的口传律法或者是传统礼仪。那么在此，保罗就坦诚地表露了自己在大马士革路上悔改归主之前对基督教的逼迫，并以此见证他的福音事工和使徒权柄完全是神不可测度的恩典。 在腓立比书的3:4-6，保罗也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好，加拉太书的1:15-17，保罗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好，保罗的悔改全靠着神主权的护理，他分3个阶段来叙述自己的悔改过程。第一，就是神在母腹中已经拣选保罗了。第二，神透过大马士革路上的事件呢，就呼召他进入到恩典和救恩之中。第三，神叫他做外邦人的福音传道者。那么在此呢，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救赎和拣选并不是瞬间性的，而是万事以前所预定的。那么神的计划和护理呢，必将成就。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帝借着他所拣选使用的仆人保罗，用书信的方式，以人听得懂的语言，将上帝的福音传讲给人听。这本身既是神的智慧，也是神对人的恩惠与怜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